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其实是一封父亲写给他的儿子的一封信。我不晓得大家常不常收到父亲写给你们的信，也许我们现在不太写信，我们现在用 email。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常收到你父亲给你的 email， 都是用电话手机 call 你。我为什么说这是父亲给儿子的一封信呢？因为这是保罗，使徒保罗写给一个年轻的使徒，年轻的传道提摩太的一封信。我们知道在这封信里面，一开始他在第一节的地方在第二节的地方，他就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其实这个提摩太并不是真正保罗的儿子，但是因为提摩太从以前他就跟着保罗在传道的时候，他跟在保罗的身边，作为他传道的助手，也作为他的学生，所以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关系都是非比寻常。所以在这里我们常常会看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每一次提到提摩太的时候，他就说是我在福音里面所生的儿子。当然其实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有看到提摩太他的母亲其实是犹太人，他的外祖母也是犹太人，而提摩太他之所以认识耶稣基督，可能就是从他的外祖母以及他的母亲来认识耶稣。我的书信里面每一次当他提到提摩太的时候，他都称他是他的助手。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封信里面，如果我们把这整封信一直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其实保罗写这封信给他的儿子提摩太，他很关心一件事情。讲到这里，我想到说，我刚才问大家是不是常常收到你们父亲或是母亲给你们？有一次我跟我太太，我们每一次在谈到父亲或母亲给我们的信的时候，我们两个虽然是不一样的家庭长大，但是我们有一种共同的经验，每一次父亲所送给我的时候都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平常用嘴巴讲就好了，如果父亲很生气的时候，他有什么很严重的事情要跟我们讲的时候，他就会写一封信。然后当我在讲这个经验的时候，我太太也是说，对，他们家也是一样，每一次如果看到父亲或母亲写信给他的时候，他们要拆那个信封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害怕。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封信当然不是保罗要骂提摩太，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说，这封信是一封很沉重的信。在这封信里面，保罗他其实非常关心一件事情，因为当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他知道自己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们如果一直读下去，一直到第四章的时候，保罗有一段话，我想我们都蛮熟悉的。这段话叫做：“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怎么样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我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什么意思？就是保罗他知道他自己在地面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简单讲，就是他知道他快要死了。当保罗在这种时候，他写封信给他亲爱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生的儿子提摩太，他其实对提摩太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期许。保罗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也知道他自己离开地面的时间不多，他知道他可能要被处死了，他可能知道他没有机会再从监狱里面放出来，再也没有机会好好的跟教会的信徒，好好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道。他关心的不是自己将来的命运，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过去他在教会里面的教导，这些教导能不能在教会里面继续很正确的一代又一代的传扬下去。所以他写了这封信给提摩太。我们在今天的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在保罗简单的请安之后，在第三节表达出保罗表达出他对提摩太的思念。第三节这样说：“我感谢神，这是我接近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赐送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念。”我想我们当中大概没有人曾经做过监牢，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是在当天的时候有一点像在做监牢。 我不晓得大家，如特别是弟兄们，你们在当兵的时候，你们会不会特别想念你们的家人，或是特别想念你们的女朋友、父母亲？当我们想念我们的亲人，我们想念我们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做过什么事？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替他祈祷。保罗他在监狱里面，我们可以说，反正他在监狱里面有别的事好做嘛，对不对？所以他每一次想起提摩太他的儿子的时候，他替他祈祷。而且在这里他说，每一次替他祈祷的时候，他会想到提摩太的眼泪。我不晓得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为什么保罗在替提摩太祷告的时候他会想起眼泪，会想起提摩太所流的眼泪？我想人必须要对于保罗跟提摩太他们两个人传福音的角中，我们必须要有一点了解，我们才能够懂得这件事情。在他们传福音的生涯里面，他们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在他们传福音的生涯里面，他们遇到了许多的苦楚。这些苦楚不只是肉身上面的苦楚，这些苦楚也包括他们心里面的苦楚。我们当中，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我们曾经为了传福音流眼泪。如果没有的话，我希望我们今天通过读保罗的这段书信，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保罗。但是我想我们目的不只是要认识保罗跟提摩太，我们的目的是要更多的认识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是谁，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保罗他提到他每一次为提摩太祷告的时候，他想起提摩太的眼泪，这个眼泪是当一起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所一起流的眼泪。保罗在第六节的地方，他告诉提摩太，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你的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跳亮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保罗跟提摩太他们一起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遭遇到多的困难，但是保罗后来虽然在监狱里面，但是他要提摩太要记住，虽然我们当中我们曾经遇到很多的患难，而我现在自己也在监狱里面，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灵在我里面给我们刚强仁爱跟谨守，所谓谨守就是我们有纪律跟 discipline 的这样的心。接下来保罗谈到一件他的神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受苦，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第八节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为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他现在关在监狱里面，保罗他在受苦，我们不晓得提摩太在外面的处境到底是怎么样，但是保罗他写这封信给他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他要他的儿子跟他一起受苦。当然他要他的儿子跟他一起受苦，不见得只说你要赶快到我这里来，也跟我一起在这里关监狱，我想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如果读这段书，就保罗的这段书信，你知道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刚开始的时候，在短短十几节的当中，他连续出现了三次受苦这样子。刚才在第八节我们也跟读过，在第二我读经文是在十一节跟十二节的地方，我再来读一次。我为这些算太做传道做事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后我们到了第二章的刚开始，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你要和我同受苦难。保罗在短短十章经文里面他提了三次受苦。当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曾经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而流眼泪？我们是不是曾经为福音而流眼泪？在这里我还是问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其实跟刚才那个问题是一样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感受到我们曾经因为基督徒而受苦？当然每一次当我们感到受苦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我们来相信耶稣不应该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吗？
我们来相信耶稣，耶稣不是说福音是好消息，为什么接受了好消息以后我们还会错？我们所理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大家的头脑里面，我们所理解的福音像是耶稣在登山祷训的时候所说的，信心的人有福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受苦呢？我们相信的福音，如果像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在山上的时候，当他们在山上的时候，他们看见天开了，然后有摩西跟以利亚向他们显现，然后他们说我们在这里真好，耶稣我们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我们在这里住下来不是很好吗？如果我们所理解的福音是向上的福音，那恐怕我们也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为福音而受苦。如果我们所理解的福音是医病赶鬼那时候的耶稣所传的福音，我们看到耶稣每一次为人家祷告的时候人的病就好起来，耶稣为人家赶鬼的时候那鬼那苦难就离开那个人的身上，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如果只是这样耶稣，我要说那我们恐怕也不太清楚我们为什么要为福音来受苦。在这里我想我们今天应该要有一个机会，我们来明白为什么为福音受苦。我们都知道我们刚才提到登山宝训，我们提到山上的变貌，我们甚至提到耶稣他在赶鬼医病的时候，但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如果我们只停留在那里，各位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如果只停留在那里的话，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不够的，因为耶稣他最大的地方就是在这里。耶稣最伟大的地方是因为他为我们走在各个他身上的路，他为我们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受苦，他最后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认识这样的耶稣吗？如果你不曾为耶稣受苦，如果你不曾为当一个基督徒而受苦，如果你不曾为福音流眼泪，那我要问，到底我们所认识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当我今天来到这个当中的时候，我想起要谈受苦这个主题，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很容易，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也许是的，我们有一些苦难，但是这些苦难有很多是我们自己的苦难，这些苦难有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体上的病痛。我们有一些人生下来是很健康，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我们生下来我们带有一些身体上面的软弱。但是我们要谈的受苦还不只是这些，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我们觉得我们在苦难当中，这些苦难有可能是我们学校的课业，有可能是我们的感情生活，有可能是我们的家庭，或者是我们在工作上所遇到种种的困难。但是我们今天找了他在谈的受苦也不只是这些。当然当我们要谈受苦的时候，我们尤其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先从我们自己身上的苦难先谈起。在这里我想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把苦难当作一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每一次想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只想着要去逃避它。而且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有时候我们试着要逃避这些苦难，这些苦难反而会捉住我们。我想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学会一件功课，我们先把苦难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是我们个人的苦难，当我们个人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学着把这些苦难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当然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他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承担住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让你们的心就必得安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刚开始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的苦难交在耶稣的手中。我们相信耶稣他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耶稣会赐给我们，让我们来面对这些苦难，来度过这些苦难。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的不只是这一件事情。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时间越久的时候，我们慢慢开始要发现，如果我们每一次我们 自己心目中的焦点只是在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只想到自己的苦难，而忘记我们身旁的人的苦难的时候，我想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认识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所以我必须要讲，我们必须要进入到第二层，我们在谈苦难的意义，也就是我们应该要跟耶稣基督一同来受苦。耶稣说我们应该背起他的恶，我们应该要跟一起背起十字架，而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基督里面得到安息。我们常常当认识耶稣的时候是比较自我中心的，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如果没有慢慢的把我们心里面那个很大的我把它放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我们来更多的交托给他的时候，我们恐怕就没有办法更多的认识耶稣。在我们今天的周报里面有一个见证，是一个南师大的一个老师，他带着同学到苗栗的山上去做福音队。在我们今天的周报的报告里面也有一个福音队的训练。在这里我想我也来提一下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所参加的一个福音队。我想在我们这个住在台北市，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很多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多一点去懂得在我们台湾还有很多地方的人他们在苦难当中，也许因为这样子我们能够更懂得苦难。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福音队，然后我们那个福音队是到台中的台板去。我去到台板的时候，那是一个当然小的地方，在山上很远的地方。当我去到那山上的时候，我第一件理解到的事情是，为什么他们这里的山这么陡？你知道我高中的时候长得比较胖，比现在还要再胖一点。你知道胖的人不喜欢怎么样？不喜欢走路，更不喜欢爬楼梯，更不喜欢爬山。当我们去做时候，去到山上的时候，第一个我的感觉是，这里山为什么这么陡？我们从我们住的地方要去到礼拜堂，我大概走了十分钟，然后在那边喘，在那边喘。然后第二件事情跟这第一件也很像。当我们去到山上的时候，我发现为什么这里这么热，而且没有冷气？两件事情在一起，我第一天下午就想要回家了，但是我想不行。我们是来福音队，我们是来告诉这里小朋友，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其实我们去了以后才知道，这里小朋友本来就信耶稣了。那我们去做什么？我们还是要教他们更多主日学的故事。那每一次我们在教他唱歌的时候，小孩子跳得好高兴，唱得好高兴，我总是总是满身大汗。每一次教他们主日学的诗歌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好像快要虚脱了。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另外一个困难来了。你知道房子很热，而且我们的房子很小，我们必须要挤很多人，每个人躺下来的时候只有一点点地方，晚上睡不好。第二天又有想要回家，不过因为我们只有两台车子上去，如果对外任何交通工具，你不可能自己跑回家。就那样我们在山上有十天的时间，十天下来我好像我印象里面大概瘦了好几公斤，因为又热又爬坡，每天又唱又跳的。叫弟兄姐妹，我谈的苦难不是这一层苦难，这不是我苦难，对不对？这是减肥苦难。什么是苦难？当我每一次早上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主日学小朋友来到教堂的时候，我看他们每一个又瘦又小，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件很关心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很关心的。我就问他们能不能吃早餐了没有。我从小父母亲觉得很好笑，每一次一定要吃早餐的才去上学。当我问一次他们吃早餐的事，吃早餐的没有以后，我后来都不敢问了。你知道吗？在山上很多原住民小朋友，他们天还没有亮堂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亲都已经到山上去工作了。父母亲没有替他们准备任何东西，因为家里面也没有东西好准备。那我就问你们中午，当然中午我们来就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我也不敢问。我们没有去做服务的时候，你们中午吃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晚上，一直到晚上，他们父母亲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们在一天当中才有一餐比较像话的一餐可以吃。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才比较知道什么叫做苦难。如果我们每一天，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在比较富裕的家庭或是小康的家庭长大的，我们也许从小都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没有真的遇到很多的苦难。但是当我们去接触到那些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会为他们觉得难过。当我们为这些孩子祷告，当我们为这些孩子的将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苦难。而我们第二年，我们还是去那个地方。第二年，当我们在去的时候，没有人在嫌这边太热，没有人在嫌这边为什么没有冷气，也没有人在问说为什么你们这边的山这么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盼望我们能够学到保罗这里要提摩太所学的精神。我们所相信的这个耶稣基督，对，他赐给我们平安，他赐给我们喜乐。但是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目光，如果一直停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没有自己只注意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好不好，我们的精神上有没有受到什么压力，我们只感受到这件事情，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身旁的人的时候，我们所懂的耶稣基督是那么的小，是那么的有限。保罗在这里，他三次提醒提摩太要跟他一同受苦。我们如果读保罗的传记，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保罗跟提摩太他们确实受很多的苦。我们必须要问，到底他们这个承受苦难的力量从哪里来？弟兄姐妹，你们遇到痛苦的时候，你们承受痛苦的力量从哪里来？保罗在他今天爸爸写给孩子的信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想今天在场各位年轻人，我的年纪还不足以当你们的爸，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读提摩太的后书，你们能够记得，当有一天你们在生命中如果遇到更大的苦难的时候，你们知道你这个力量应该是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二节。我想我们应该一节开始问，我们从11节到12节来一起。我为做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福音，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谢谢。在这里保罗其实他在这一短短的两句话里面，他走出来他为什么他有能力承受这些苦难，因为他知道他所相信的是谁。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我们自己受苦难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耶稣基督，我们走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恳求他给我们安慰，我们恳求他给我们恩典，我们恳求他给我们力量，带我们走出这个苦难。可是我们如果只有认识这一层，我想是不够的。保罗因为他传福音的缘故，他为了其他的人，而这些人是耶稣所爱的人，他为了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认识，他也为了这些人受很多的苦。但是他在这里他很清楚的讲到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知道他所认识的是谁。也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两件事情上面我们应该要把它连结在一起。因为我们认识我们所相信的是谁，所以我们能够受苦，也因为我们受苦，所以我们能够更认识我们所相信的是谁。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比一般的人能够受苦。这个受苦应该不只是说同学他们在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在打篮球，他们在户外活动，他们在玩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教堂在这里敬拜他，这个算不得受苦。这个受苦甚至也不只是我们多出更多的时间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上帝，或是我们多出更多的时间去拜访我们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到教堂来做礼拜，这个也不算的是受苦。当保罗他在谈的受苦的时候，他是亲自走到那些需要耶稣基督的人当中，在他们当中做见证传扬耶稣，这个称为保罗他在这里所提到的受苦。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心能够更认识耶稣，我想我们恐怕不是只能坐在教堂里面。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得到承受苦难的力量，我想我们不只是坐在这里唱诗歌敬拜上帝。保罗当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挂念的是一件事情，到底纯正的福音能不能更多一代一代的传扬下？
可是纯正的福音怎么来呢？纯正的福音必须要经过那些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把这个福音教导下去。
我们今天的早上教会有长子的选举，我们知道在保罗他们那个时代，保罗他像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或是应该说第一代的使徒，而当他第一代的使徒他坐在监牢里面走到人生末了的时候，他必须要把这个棒子交在第二代的使徒里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提摩太。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情境想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在下午一起敬拜的七个代里面，我们都是年轻人，但是我们都要想到有一天就是很快的，这福音的使命会交代我们的福音，而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纯正的福音守住并且把它传下去呢？我盼望我们所有人，我们能够共同来努力。我们当一个基督徒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想到了更多是耶稣基督的苦难，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苦难。我们想到更多耶稣基督的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也同时走向那些受苦的人群，我们去向他们传扬福音，带他们认识主。通过我们这样的练习，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练习，我们能够更认识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同来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主啊，但是我们常常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缺乏力量，特别是在我们承受苦难的时候，我们有许多时候觉得我们好像要跌倒。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平常就学会紧紧的依靠你。不但是如此，也让我们在平常在依靠你的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你在十字架上的爱。当你十字架上的爱更多的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的生命也在充满我们。主啊，我们恳求你更向我们更多的显现，让我们更多的看到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你，在各个他路上的你，以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你。主啊，因为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愿意跟耶稣基督你同死同复活，让我们能够得着你那从死里复活的力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常常能够纪念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通过我们在他们当中的服事，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我们也能够更多的懂得十字架的意义。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